川普讲述美国梦的复兴，美内部文件震撼曝光，白宫与乌克兰将签署矿产协议，以周二宣布。川普制裁哥大等反以大学，以色列或认清中共。卢比奥认为停止战争最关键，俄乌应坐落嚟谈判。爱斯珀坦文件案被查之时 ，FBI 纽约局长离职。塞尔维亚反对党掟烟雾弹等扰乱国会，伤三名议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美东时间晚9点，川普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重磅讲话，内容由4个部分组成。根据美国之音获取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国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划出明确区分，不再认习近平是国家主席。评论认为此举可能引发未来多国效仿。据《霍士新闻》报道，白宫官员透露，川普的演讲主题为《美国梦的复兴》，内容包括到目前为止川普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川普政府为经济所做的贡献，总统再次推动国会通过额外边境安全资金法案，以及总统为全球和平制定的计划等4部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在一个月内取得的成就比任何一位总统在4年内取得的成就都要多。美国梦的复兴正在顺利进行中。在对国会的讲话中，川普总统将概述未来愿景。官员们表示，预计将提到川普将为制造业带回美国而进行的超过1.7万亿美元的投资，敦促国会通过更多的边境安全资金，用于驱逐出境和继续修建边境墙，将概述他恢复世界和平的计划，将阐述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之前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所所长苏子宏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川普要结束以哈和俄乌战争，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付北京，这个是首要战略定调。3号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说，听日晚上会有重要讲话，我会实话实说。随后川普突然宣布对中国加征的 20% 关税在华盛顿时间午夜后生效。上个月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美国将与中共展开竞争，甚至是直接对抗。在最近发出的与中国相关术语指导文件中，卢比奥指示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各岗位在使用形容词 Chinese 有可能暗含对更广义的中国人民、文化和语言的负面意思时，需避免使用 Chinese。 另外，美国国务院网站在提到中共政府时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只是简单的称其为 China。 这份内部文件指示美国国务院在公开演讲或新闻稿中讨论政府行为时使用 CCP 是指中共，在描述中共的恶意行为时，这份文件建议不要将 Chinese 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以防止造成美国政府将这些行为归咎于中国人民的感觉，还避免使用反映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词语。按照这项指示，习近平应该被称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而不是总统或国家主席。此举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做法相一致。另外，还避免使用拜登政府时期的词汇来概述，比如投资、协调、竞争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此，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美国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要将他们的政权、执政的政党和他的人民分开，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针对着中共做的。美国是将中共视为唯一的敌国、唯一的对手释放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美国政府已经用含蓄的方式拒绝承认中共的合法性， 表示中共政权并不代表民意，没有获得民意的合法的授权，它就是非法的。一旦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可能将来在对中共实施打击的时候，它会将它的外交的火力政策行动等等都会更集中响去打击中共政党、中共的这些官员、中共的一些权国家族代表的利益、势力等等，避免伤害到中国人民。它会带来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很多实际操作层面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在国际社会上会起到示范的效应，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的盟友范围之内，他们在外交层面亦可能会逐渐地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将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分开。路透社4号独家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与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3名消息人士说，川普对他的顾问说，希望在星期二晚间的国会演讲中宣布该协议。不过消息人士亦提醒，在协议还未有签署前都有变化的可能。白宫暂时没有回应这个消息。有网友在 X 上说，川普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后不到24个钟，泽连斯基就彻底被击败，没有斗志了。网友回复说，泽连斯基别无选择，如果不能够同俄罗斯实现和平或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他们将失去乌克兰包括稀土矿。上个礼拜五在签署协议前，白宫政府和泽连斯基以外发生公开争执。川普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的援助不够感激，缺乏尊重。上个星期日，川普转发了一则评论，评论泽连斯基对美国提出稀土矿协议的条件，将别无选择，只能让步，因为几乎没了美国的支持，就无法在战争中生存。4号，埃及阿拉伯联盟现任主席国巴林在开罗主办紧急峰会，并同时和阿拉伯国家一起磋商，讨论巴勒斯坦领土的最新事态发展。该峰会重点讨论埃及提出的加沙走廊方案。此前川普提出了清空巴勒斯坦，将其变成中东蓝色海岸的设想，引发巴勒斯坦和一众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另外，川普政府近期正在考虑终止与哥伦比亚大学签订的价值$5,140万的合同，原因是该大学涉嫌未能保护纽约校园内犹太学生的公民权利。据白宫声明说，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还将对联邦政府向该大学提供的超过$50亿的拨款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保该大学尊重联邦法规，包括其公民权利责任。这个是多机构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小组宣布的首次重大行动。该小组的首要任务包括访问该国10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司法部说，该组织成立之后，这些中心面临歧视犹太学生和教师的指控。之前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设立了几日，但被警方驱逐。川普在行政令中承诺严厉打击亲巴勒斯坦相关活动，包括查明参与大学抗议活动的外国学生，并将其驱逐出境及取消同情哈马斯学生的签证。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以色列对中共开始有所警觉。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副总裁伯尔曼曾在美国新闻周刊的专栏文章入面说，战争可以使很多事情得以澄清，并以深刻的方式重新调整现有的伙伴关系。在他看来，这个正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后，以色列和中共关系的写照。伯尔曼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明显中共选边站队，他所指的是中方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这场冲突中站在巴勒斯坦那边。在攻击发生之后，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对以色列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指责哈马斯， 但是中共却保持沉默。王毅甚至曾一度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超越了自我防卫的范围，并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实施集体惩罚。有专家认为，中共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做会对他与以色列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权衡之后认为利大于弊。中共似乎乐见美国在这场冲突中被拖累，而中方则在口头上给予巴勒斯坦人支持。前美国军方官员表示，民主国家了解以色列的战略价值，并愿意为他的成功而投入资源。即使是非常困难的时候，美国包括拜登政府亦选择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是正式的条约盟国关系，但是盟国不一定非写在纸上。珀尔曼说，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机构确实已经觉醒，中共不是一个朋友，中共参与的一系列行为有害以色列的利益，亦有害于西方的利益。在川普第一任期，以色列还对中共是否构成问题半信半疑。时至今日，以色列方面对中共在国家安全方面确实构成威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无论是以色列政府定是以色列人，对于与中共重新深入接触的愿望都没那么大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号接受 ABC 新闻采访，他说自上个星期五的矛盾爆发以来，就没有和泽连斯基联系过，包括乌克兰的外长西比哈。卢比奥认为现在普京愿意谈判最重要。他说，川普这么多年来在商业上有谈判的经验，我们现在必须将俄罗斯拉到谈判桌上。如果你表现出敌意，你就无法将他们拉到谈判桌上。我们正在努力结束一场战争，大家都坐下来谈，否则不可能结束战争，不能够保证一定办到。但是如果美国不能够令他们坐到谈判桌上，可能性就是零。卢比奥回应关于普京是不是独裁者的问题说，我们过去三年都在指责普京，现在已经不是重点，没人觉得普京能够拿诺贝尔和平奖。重点是他有一个全面备战的大国，正以最快的速度生产战士军备，我们必须想办法停止战争，那就需要谈判，以前从来没有谈过，说不定他们愿意谈判。我想问下各位，如果不谈判，你们有什么替代方案可以停止战争，停止美欧继续提供几十亿的军援，而不是继续打个三四年？不过卢比奥本人亦表示，他亦不清楚克里姆林宫是不是真的希望和平，但是他驳斥美国对俄罗斯让步的讲法。他解释说，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现在是时候结束了，历史上哪一个和平协议是容易的呢？这个是外交工作的困难，但是如果连尝试都不愿意，那就永远没办法解决。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长丹尼希已被要求退休。之前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已指示 FBI 调查纽约分局是否隐瞒了几千份爱泼斯坦文件。3月3号，丹尼希在一份内部的信件中向同僚表示，他在上个星期五晚间被告知必须提交退休申请，但是就没有给出明确理由。在他收到离职要求的前几日，邦迪要求 FBI 交出完整且未经删改的爱泼斯坦档案，并致信给新 FBI 局长帕特尔，要求他彻查这些文件为什么被隐匿。爱泼斯坦是一名已故美国金融家，因为涉嫌长期组织非法交易，涉及社会名流而备受争议。2019年7月，他收到指控被捕，但是在羁押期间在狱中去世，按照官方的讲法是自裁，但是到现在仍然是疑点重重。外界认为这件案可能与丹尼希的被迫离职有关。另外，上个月美国司法部要求 FBI 交出参与2021年国会骚乱调查的特工名单，一些 FBI 雇员认为这可能是大规模解雇的先兆。对此， 但尼希曾向员工发过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表示自己准备抗争到底。3月4号在塞尔维亚的国会会议上，反对党议员在现场掟出了照明弹和烟雾弹，另外还疑似释放催泪弹，造成至少3名议员受伤。欧洲新闻台报道，有反对党国会议员点燃并掟出了照明弹，现场一片混乱，一度陷入暴力冲突，造成数人受伤。据法新社的影片显示，议长布勒比奇呼吁现场议员恢复正常，并痛斥反对党，你们的颜色革命已经失败，这个国家将继续存活，继续运作，亦会继续胜利。塞国国会原定就一项增加大学教育经费的立法进行投票，但是反对党坚称这次会议非法，应该先确认总理姆切维奇请辞一案。去年11月在塞国北部火车站发生的屋顶倒塌事故，造成15人遇难。事发后，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指责政府贪污腐败和监管不力。今年1月27号，总理姆切维奇在全国大规模抗议的声浪中辞职，总统姆契奇担任代理总理。他表示将与各方磋商组成新政府，或考虑提前选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